好了，那么我们很快就进入到应用的这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肯定在教会关顾当中的应用策略。我之所以提应用策略的话，实际上我还是一个目标，我希望打通大家对于肯定应用到教会关顾当中的一些疑虑。当然，这个是有很多人的疑虑的话，是方方面面的，我能够回答的可能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还是想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我期待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练习。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话是最彻底的肯定。那么，对于道成肉身的话，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了解了的。所以我在第一讲的时候，我已经有一张引用圣经的语言做了一点点的说明。那么这里面约翰福音1章14节的时候，又有更多的一些提醒，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解释，我们只知道道成了肉身，是到了我们中间来了，然后让我们有认识他的机会，而他带给我们的是恩典和真理，而这个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那儿来。我们首先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的定位，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清清楚楚地去认识到，道成肉身，他是肯定了我们人，当然也肯定了神。而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认识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一个神学的认识观点。那么我在这里面的话呢，也只是抄了这一集中的一个神学家他一本书当中的一些章节的题目，所以对于每一个内容的话，都有很多的陈述。那么我在这里面的话，只是非常简洁的来提一下。那么道成肉身的过程，提供了人类的起源，看到人是神所造的，所以神进入人类的话是有他的权柄。然后人类是依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是圣经明明白白的去告诉了我们的，是我们心灵的起源，是神与人类的约定，是承认人类的罪性。并实践救赎的一个过程，是神与我们联合的一个过程，是神在基督里向人显现，是基督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联的一个中介，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只有通过耶稣的救赎才能够向神而行的。那么基督也是启示神的存在的，那么基督是神存在的标志，是圣灵的承载物，是属神生命的样板。我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一些我们都是熟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在这里面的话呢，只是进一步的来提醒大家，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来实现了对人的一个救赎，让我们看到生命有出路的话，通过的方式是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对我们进行了救赎。而这一个跟我们讲的这一个肯定又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我在这一张幻灯片上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不全面的地方，那么大家事后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指出来。但是我在这个里边要说明的，就是在道成肉身和我们实现肯定的之间，我们在这一个比对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知道它哪一些是相同的，哪一些是不同的，哪一些是相关联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首先的话，道成肉身是主体是耶稣基督，而我们实施肯定的话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关顾者。然后道成肉身就代表着我们会离开我们原来的身份。那么说耶稣基督他是离开父神，而我们的话在关顾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所以这一点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同理心的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先放下来。而这一点，我也是想到我有一个案例，一个妈妈，她在我那里寻求帮助的时候，也是看到我的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她说对她的感触会非常的大。那么以前他在跟孩子的交流的当中，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一种想法和情绪，对孩子的一种强加的方式。而 他看到这种矛盾冲突的形成，后面看到我们在陈述你要给他最大的帮助的时候，你需要去有一个同理心的理解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倒空。你自己没有倒空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最大限度的去给对方一个理解。然后成为的话呢，耶稣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我们的话要有真正的同理心的去理解被关顾者。而他有完全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仍然是保存了完全的神。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的话，仍然是保留的。所以有很多的人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障碍，就会觉得哎，我肯定对方是不是会违反我的信仰。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留意到的，我们真正的一个诚实的表现，我们是不会丢弃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这个是神给我们有榜样的。那么服务，当然耶稣是全人的，我们只是我们的服务关顾者，而耶稣给有救赎和永生，我们只是一个医治和那个。然后对于福音的传播，对于这个恩典的体现的话呢，那呢耶稣是一个提供者，我们只不过是福音的一个管道，或者是输送这个恩典真理的一个管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我们在肯定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是肯定了神的创造、圣灵的引导和耶稣的救恩的。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有个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去称义、成圣、得荣耀。当然，我们允许这个有自由意志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在肯定的过程的当中，也要去尊重被关顾者的选择。所以这一个方面的话，既是我们在符合圣经的教训，也符合心理学的理论，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界限的一个体现。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在侍奉的过程的当中出现精疲力尽的一种状态。而在全人关怀的这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无论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还是我们的肯定，都是期待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对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消一点我们对于肯定、对于辅导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障碍的一个方面？那么假如大家在这个理解的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补充的话呢，欢迎你们来告诉我。那么后面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来介绍一下耶稣是肯定的榜样。那么无论是有人在询问耶稣对于神的这个救赎的一种表述也好，还是他在帮助一些个体在跟门徒的一个交流等等的方面的话呢，都有相关的一些例子。我粗略的仅仅只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话，我就找了好几十条出来。当然圣经当中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描述，包括这一段话语的话是使徒行传当中的。在这个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在进行肯定的时候，他并不是盲目的去肯定全部，而是值得肯定的部分他充分的去肯定，而不能肯定的部分也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去告诉我们。比方说他告诉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是真诚的来告诉我们的一个现况，或者是说去告诉了我们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去追求的时候不是我们的一个追求方向。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耶稣会充分的去肯定到我们在这一个神的复兴计划的当中，我们的能力、地位和责任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在帮助个体的过程的当中的话，也是当有当时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这一种麻风病人来求助他的时候，他会伸出手去触摸，而且也用肯定的话语去告诉对方，最后面实现了对对方的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边有他的言语的一种肯定，也有他行动的一个肯定。那么他在跟门徒的互动的当中，当彼得要求他去询问的时候，就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么耶稣的回答也就是你来吧，也是给予他充分的肯定和 鼓励。而这一个这一段在马太福音15章当中的一个例子的话，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例子会有更多的一些充分的表现，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的那么多。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看到这一个妇人的呼求，而这一个呼求的话，耶稣他在这一个案例当中，他呈现的一步一步往前的一种表述。那么他先是没有言语，没有言语并不代表没有信息传递，而他在等待着门徒的反应。而在门徒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会首先的第一个去告诉门徒的，去清楚明白，在传统的这种救赎的过程当中，有人可能存在的这些观点的一种状态，那么他做一个陈述。而在妇人进一步的去求助他的时候，他去站在这一个所谓传统犹太人的救赎观点的角度讲，那样的一个陈述的方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陈述方式。而在妇人再一次的一个陈述之后，耶稣给他的一个回应才是这一个故事的一个真正的结局。他看到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那么对于这个妇人，他成全了他的请求，而肯定妇人的信心更大的是给了他门徒的一个教导，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福音的一种真正的注重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在这个例子的当中的话，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耶稣的这个心意，他不是仅仅只局限在以色列人家的当中的一种福音状态，而是让全人类都能够听到的福音。那么对于肯定在教会关乎当中的应用策略的话呢，我会两个方面简单的来表达一下。一个方面的是应用的策略，一个是跟我们的灵命成长。而应用策略的方面的话呢，两步，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要去纠正无效，然后再去实践肯定。现有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可以发现，纠正无效的这一种表述的话，对于患者的帮助会是非常非常明显而大的。所以我们在纠正无效的过程的当中，可以去打破这些无效的循环。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不再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了，而我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强调一点的是，有学者发现了一个三次肯定规律，三次肯定规则。我想把这一个规则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面对否定无效，假如我们有意愿和勇气去连续肯定三次，对方几乎总是会停止攻击和负面反应。所以这一个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在关顾的过程的当中，在福音传播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可以很好的使用的一个手段。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对方有挑战我们的信仰的言语的时候，我们会很着急，我们会希望给对方一个回击，而这种时候产生的效果的话，常常是不那么理想的。而我们可以使用肯定的技巧的时期，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当我们肯定使用的好，而且在对方有反弹有恶言恶语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对方肯定的时期，对方会软下来，会柔软下来，会停止他的攻击。所以这一个方面是我特别想跟大家来提醒的。那么当然肯定的效果的话，跟我们使用它的技巧方式的话呢，会有一些关联，但是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心，就是当我们能够连续的给对方肯定的时候，对方的攻击会降下来，会愿意的去听我们陈述我们要陈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上面的一个提醒。而这一个方面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在实践的时期可以去做这个练习，而且去观察它的效果。但因我们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对方说你那个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东西，我才不相信呢。那么你听到他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肯定他呢？所以我们至少看到 对方对信仰有个思考，有个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听到你的这个说法，你好像在信仰上面曾经有过一些追求，你可以告诉我更多一点，你接触过一些什么信仰？那么这样是一个肯定的话，他就不会是有更多的攻击，而是在思考想要怎么样去表达他追求信仰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多的来谈论真正的对信仰的认识，而不是我们之间相互的一种攻击。那么修正无效的一些行为的话，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去对待，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觉察，有一个敏锐的观察。我们允许对方跟我们的有不认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学习到，有可能我们跟对方的接触的当中，曾经或者正在有一些无效的行为方式，让他产生了一些创伤的体验。假如是有的话，那么我们也是承认这种现实，去告诉对方，可能我在做什么样的表达的时候，让你有这样的一些难受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也意识得到，我前面说的哪样的一些方式，我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我的目标方向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些陈述，而不是真正的去针对性对方的一些表达。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对对方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承认这种伤害，而且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允许对方去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而我们在对方表达的时候有认真的倾听，并且在这个当中有可以肯定的部分，我们给予充分肯定，有我们不能肯定的部分，甚至会他有一些歪曲的，或者是对我们有攻击性的，我们也可以放在以后再慢慢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那么实践肯定的话，当然是我们要去学习认识他，去理解他，然后去应用他。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后面的练习有一个简单的练习过程，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不再做更多的陈述。而我要想要说明的，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肯定的时候，跟我们的灵命成长到底有关联还是没关联。而我在这里面抄录下来的有一个，就是称义跟成圣的这一个比对。那么我们知道称义是一个被救赎，而成圣的话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在神学上面，我们相信系统神学会告诉我们更详细的这个东西。而我在这里面，我把这一个进行一个比对，更多的是看到在称义的事情，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救赎，神为人所做的，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的。而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是我们有这种圣灵的当中成长的一个过程的。所以称义的话，它是成圣的一个基础，而成圣的话是称义的一个果效。称义的话是在完成重生的时候就完成了，而成圣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灵命的成长过程，一直到见主面的一个事情。我之所以把这一个陈列出来的事情的话呢，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我们在实践这一个肯定的事情，我们首先去纠正无效来实现肯定的时候，好像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称义和成圣的话会有一定的对应的一个状态。而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让我们去感受得到，我们实践肯定的事情并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反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更多的体验到我们生命的成长的时期，我们在帮助人帮助自己过程当中的成长，也是我们自己信仰生命成长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灵命成长所看到的，也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讲的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肯定这个应用策略在 教会关顾的不同的形式的当中的话，它都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应用。那么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的有一部分的内容的话，就已经有一些说明，而有更多的体会的话，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实践的当中有更多的体会。我在这里面只是强调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会关怀的五个方面的话，我们不要去分彼此，他们是相互关联，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我要表达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看到应用的一些策略，而在这一个要提醒的是，我们应用这个肯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那么常见的障碍是我们缺乏肯定的技能，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强烈的一个情绪冲击，或者是我们缺乏要去肯定的这个意愿。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担心我们的肯定会不会导致对方的状况的恶化，所以这样的一些最常见的一些障碍的话，会阻碍我们来应用肯定。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无论是介绍肯定的这一个作用重要性，还是它的应用技巧的话呢，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来回答了这些问题的。而有另外的一些注意的方面的话，也是我们要提醒的，我们跟对方不要去争论或者是对抗，而是更多的在肯定的角度去说明清楚我们的信仰，不会试图去强力要求对方来了解我们，而是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感受、行动、言论的当中体现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观。如果对方不希望被引导的时候，不要去尝试引导对方看到自己的盲点，因为那样的话会本身他自己在自我探索的信心不足不够的状态下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阻碍他去认识自我。然后不使用一些强化的方式来影响对方，也不使用一些有需要精确的规则和方向才能够呈现的一些肯定的方式。最后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是一个仍然是一个需要成长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在帮助对方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要内心存在有向神感恩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得到了神的眷顾，而我们来关顾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传递我们有关顾的能力，而是知道是神的计划，我们只是当中的一个管道。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会简单的来有几个练习和这是有几个讨论。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呢，大家可以做一些基本的练习。我现在在这一个幻灯片上面是显示了有6句话，我们可以去评价一下哪一些话是肯定的表述，哪一些话是无效的表述。比方说第一句话是克服自己，无论是对方在强烈的情绪下面还是在什么样面，我们想要去鼓励对方，我们跟对方说克服自己，这个是肯定还是不是肯定？
不肯定。
那么第二句话是别告诉我你因为丢了那个破旧的背包而难过，无论如何你对美人鱼的东西来说都是太老了的。
不肯定。
不肯定。
那么第三个是当你的朋友和别人过夜的时候让你很难受，我猜你会觉得被冷落了。
肯定。
那么第四个就是你当然害怕上新学校，谁都会紧张。
肯定。
第五个是我以前也嫉妒我姐姐。
肯定。
第六个是如果你再关上那扇门，我会把它从这个脚链上取下来，你就没有门了。
不肯定。
对，所以这一些的话呢，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大家都会很容易去区分到哪样的一些话语是肯定的表达，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下一个练习的话呢，是我们提供了几个答案，那么大家看一看哪一个答案的话呢是肯定的一个表达。这个案例的话是 女儿在上初中，她会有好几天的话在哭，因为她喜欢的一个男孩子的话呢不喜欢她。那么这个父母亲的话要给这个孩子一个回应的话，第一个回应是，亲爱的，你还太小了，怎么也想不到男孩子的心事。
不肯定。
那个 B 的话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你的这种态度了，现在看看他把你冷成什么样子了。
不肯定。
C 是，我很抱歉，抱歉你受伤了，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他。
肯定。
D 的话就是，过几天你就会感觉好些，现在让这些感觉过去吧。
不肯定。
所以大家在这个回应的当中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了。那么我会更多的是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的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说一些不是一个肯定的一些表达。那么在这一个里边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无效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包括我前面在讲了好几次，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自己说的这个无效的一些表达记录下来。假如是你有记录了自己的一个点的话呢，你可以跟到我们做这个练习。我们这个上面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呢，这个是无效的一种表达，就是情感可能更糟，或者听起来没那么糟糕，你会好起来的。我不想听，你反应过度，别这么爱哭，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无效的表达。那么它对应的有一个肯定的表述的话呢，它会是讲，发现这些事情我很抱歉，或者是那一定会很难，这个也是我们讲有困难的一种肯定，就是我关心你，我能帮你什么忙呢。所以这个是表述了我帮助对方的，关心对方的这个意愿和愿意去帮助对方的。然后会想，我在这里等你，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忙的话，我都是你可以依靠的对象。那么这也是这个肯定。另外就是听起来很沮丧，就是听起来你很沮丧，这个是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情绪。我看得出你很难过，也是在肯定对方。那么这一定会很痛苦。你看这个无效的表达和后面的这个有效这个肯定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在这个当中。那么我想要大家用一分钟做个事情的，就是你假如你前面记录了你自己有可能在生活当中说的这个无效的这个话语的话，那么你要把表达就是针对同一个内容，你要用肯定的表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改？大家感觉到改的困难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多一点点来做这个方面的注意和整理。就是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假如我比较容易说的一些话语，比方说在夫妻之间一方很容易唠叨，那么我就会说，哎呀烦死了，你总是在那里嘀嘀咕咕的干什么。那么这种话语的话呢，是可能在夫妻之间对话会非常容易出现的。那么假如我可以做一个针对同一个事情相同的这个范围，我来做一个肯定的表达的话，有没有哪位可以举一个例子？
负面的来说，就是老师说你烦死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无效的改成肯定，怎么说呢？
我要回的忽视，我看出你很不满，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表达。那么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人有其他的一些肯定的回应的表达？那么这一个写到就是，我可以做什么吗？这件事好像很扰乱你。那么这样的回应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家会觉得，假如是你在对方的立场，你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看起来你很不开心，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你发生了什么事，愿意和我说说吗？ 你想让我做什么？比较类似的。
所以后面的话也陆续的有一些答案过来，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很重要，我会特别注意的。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觉得很烦。所以大家会在不同的角度来回应这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听到对方有唠叨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在大家的回应的当中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些肯定的表达的话是相对更加突出一些，有一些回应的话可能肯定的成分表述的没那么突出。作为一个肯定的角度的话，我们希望更多的是我们在留意此时此刻此地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肯定的效果才会是最佳。因为对方的想法情感体验就是此时此刻的。而刚刚的回应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有好几个人的回应就带有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好像这种唠叨的积累的话呢，是看到了这种唠叨的一个原因的存在，这个是刚刚一些人的一个回应。而这种回应的当中的话，会体现出一种我要在这种状态下帮助对方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动机。这一个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来讲肯定的时期的话呢，我们没有做特别的去强调的。而我们目前认为在肯定的应用的事情，我们更多的是来强调此时此刻的这些感受、表现形式和方式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面，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是我们在肯定之后再来进行的，而不是用肯定问题的方式来进行肯定。因为用肯定问题的方式进行肯定的时候，就会容易把矛盾更进一步的激化。所以像刚刚这种唠叨的话，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跟对方去说，我能够看得到你现在非常非常想跟我进行交流，你很期待向我来诉说。所以这个是对对方这个说话一个肯定，对对方说话的动机的一种肯定，对对方的需要的一个肯定。但是我们同时把这一个健康的界限的话呢，去告诉对方，你现在的这一个语音也好，语调也好，态度表现出来的状态也好，那么让我会感觉得到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体验表达，然后去告诉对方，在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模式，在我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体验的状态下面，我很难安心的来听你说话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坐下来说慢一点，让我可以听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用请求的方式去告诉对方哪样的交流模式才是会有更好的受到欢迎，才是可以更好的去实现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的。那么对方在我们的这种肯定的下面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好的去做他的一个表达的调整，同时在这个表达的调整的当中，他不会认为我们是在拒绝他，或者是我们在强迫他要去做这个改变，而是我们在尊重对方的表达的过程的当中提到我们的要求，让他去理解到哪样的一种方式才是一种有效的沟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其他的还有不有一些例子可以提出来，一两个以前你可能比较容易的表达出来的一些无效表达，然后现在的话写的一些肯定的表述方式。
就像那个在无效的最后倒数第二，就是说别这么爱哭。其实 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中有时候去参加一些竞赛比赛，那经常可能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就是希望能够代表全班或代表全校能够拿到锦标第一，但是可能就是没有拿到第一，那甚至于连入围都没有，那他们就会哭。那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有的时候说别这么爱哭，为什么每一次都这样子哭？那当我们学习了如何去肯定孩子所付出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有个同理心，因为他认为他失败了，他没有达到这一次的达标的那个要求，所以我们就要安慰他，我们要学会说，我看得出你真的好难过，我真的也好为你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还有下次，我们还有机会。
谢谢你的分享，很好的一个例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的分享？
有一个妻子爱丈夫，这丈夫出差，这妻子每次送丈夫出去出差的时候她就哭，然后丈夫说她，你的眼泪怎么那么不值钱呀？
所以就是这个妻子的话会听到丈夫对她的一些无效的表达，
这个妻子听了以后就永远再也不哭了，她爱出去不出去也不掉眼泪了，但这个话记了好几十年，然后后来他们也离婚了。这个丈夫这话应该怎么改改？因为他们是新婚嘛，然后他们彼此相爱也挺相爱，然后呢就是这个妻子总是他出差嘛，他就是会难过，哎呀你要去出差了吗什么什么，然后就哭嘛，他丈夫就看他哭就说这么句话，你眼泪怎么那么不值钱？
所以谢谢你的这一个回应，而且是谢谢你可以去分享出来，那么也能够感受得到你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过程的当中的一种真诚的态度。那么从这一个回应，那么你所谈论到更多的是他的这一种无效的话语的话呢，对你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且会存在很长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了我们一个支持的例子，说明我们现在来谈论肯定的话，无论在教会的关顾也好，在家庭关系的建立也好，在亲密关系的建立当中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而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呢，是当对方会在说你的眼泪怎么这么样的不值钱的时候，肯定你内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是对你的依依不舍，我是不愿意我们两个人哪怕是有一个短暂的分离的话，我也会很难受，我舍不得你。那么你的这种期待和他的回应的话，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撕裂，所以这种撕裂才带给了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受伤的感受。那么你说可以怎么样来回应和期待，那么当然会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来回应这种期待，当对方的不舍在哭的时期，那么可以去讲我看到了你的眼泪，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video 一样的，那个治疗师看到那个老人的眼泪流下来的时候，并不是忽略他，而是看到我看到你的眼泪，看到你眼泪流下来了，流到你的面颊上面来了。所以这个里边我们要有一个对对方的情感表达有一个肯定，然后再来去有一个自己的感悟，那么就是我看到你对我的一个依恋，就是我看到你流下来这个不舍的眼泪，也看到你对我的依恋，那么我出差那么之后我会在第一时间回来。要是对方是这样的回应的话，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那我现在已经哭了，其实就像您说的似的，只要是抱一下我，然后说我很快就回来了，别哭了，没事儿，然后我就其实就没事了。 后来我经常对着爱哭的人说，我说那眼泪哪那么不值钱呢？我才意识到我是遗传了这种话。现在当我看到别人哭的时候，我再也不敢说这句话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但我憋着，我不会说。就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就是我只不过就需要一个说我会很快回来，别哭了。然后对，就是一个拥抱，一个告别嘛。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可能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的一种互动的模式。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提到过一点点，但是并不是深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是为你在这个方面感受到这个伤害，而且维持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的话，这种伤痛的一个体验。另外的话呢，也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当对方在说你的这个眼泪一点都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假如可以给对方一个回应，我们就是说我的眼泪是对你的不舍，我很你能够那么样的去说我的眼泪不值钱吗？或者是说那样的是有一定程度的指责的成分。我们假如是更平和一点点，我们可以跟对方讲你看到了我的眼泪，谢谢你，但是你要更多的去懂得一点我眼泪的意义。那么可能对方的话就在他的表述的当中以后就不会再说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这一句话了。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在学习的当中的一步一步的去积累和学习。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已经开始，或者是说我们在今天接受到这一个内容之后，我们有一个开始。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过程。